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人生就像一本分类账簿，其中一边列了发生的美事，另一边则是艰难的事情。在最后结束的日子，两边看蛮平衡的。欢迎您收听《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奇妙的信心之旅》这个系列。我们将探讨《创世纪》第十八章，我们会看到令人尊重的圣人亚伯拉罕，他仍在等候神成就应许。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大起大跌的日子》这个题目。
请将圣经翻到创世纪，我们一同来看创世纪第十八章。我给今天的信息命名为大起大跌的日子。当我们探讨这一章的时候，你就会明白为什么我赋予这个名字。当你翻到创世纪第十八章，让我来为你读出一些节录。创世纪十八章第一节，耶和华在曼利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那时正热，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门口，举目观看，见有三个人在对面站着，他一见就从帐篷门口跑去迎接他们，俯伏在地说，我主，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容我拿点水来，你们洗洗脚，在树下歇息歇息，我再拿一点饼来，你们可以加添心力，然后往前去，你们既到仆人这里来，理当如此。他们说，就照你说的行吧。我们再看第九节，他们问亚伯拉罕说，你妻子撒拉在哪里呢？他说，在帐篷里。三人中有一位说，到明年这时候，我必要回到你这里，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撒拉在那人后边的帐篷门口也听见了这话。亚伯拉罕和撒拉年纪老迈，撒拉的月经已经断绝了。撒拉心里暗笑说，我既已衰败，我主也老迈，岂能有这喜事呢？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撒拉为什么暗笑说，我既已年老，果真能生养吗？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到了日期，明年这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撒拉就害怕，不承认，说，我没有笑啊。那位说，不然，你实在笑了。三人就从那里起行，向索多玛观看。亚伯拉罕也与他们同行，要送他们一程。我们再看到第二十节，耶和华说，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甚重，声闻于我，我现在要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果然竟像那达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吗？若是不然，我也必知道。二人转身离开那里，向索多玛去，但亚伯拉罕仍旧站在耶和华面前。 的一生当中都有精彩而难忘的日子，有的时候充满着欢乐、兴奋、美妙和美好的期望，我们多年之后仍然是可以历历在目的，这就是美好的日子。那些日子我称之为诗篇第16篇11节的日子，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整天都在欢欣，我们希望这些日子永远的延续下去，我们喜欢那些日子。但是我们也会有一些不如意和难过的日子，我们讨厌这些日子，快乐给偷走了，我们人生的方向和平安给掠夺去了，这些日子留给我们失意、沮丧，甚至是迷惘。他们充斥着不好的事情，我们想要尽快的把它忘记，但通常做不到。我称那些日子为约伯记第14章第一节的日子，人为妇人所生，日子短少，多有患难。有美好的日子，也有失意的日子。很有意思的，有一些日子夹杂了两者。在24小时之内，我们可以很兴奋，飘飘然的，好像飞上了天，但在日落之前，却因为某一些原因而跌入了深渊。我称这个就叫做大起大跌的日子。人都会遇上这种大起大跌的日子，没有人可以免疫的，就是传道人也不能的。其中有一位伟大的传道人，那就是查尔斯·斯布珍。斯布珍他留下了许多的著作，最好的其中一本书就是《教导我的学生》啊，应该就是这本了。这本书当中有一章名字叫做《牧者昏厥》啊，他记述了他自己大起大跌的日子，那是非常软弱的日子。他写道：“他说，过度快乐或者是兴奋的代价，乃是事后的沮丧。”如果没有匍匐尘土的高度，怎么能够承受灵魂的重担呢？他承认，通常在主日的傍晚，就会感到生命的色彩淡去。根据我的经验，最令人感到悲伤的时刻，可以概括为简单的分类。首先，我必须要指出重大的胜利之后那个小时。好，你要注意听作者怎么说。人在获得重大胜利之后，很容易就失落。其次，在重大胜利之前，某种程度的悲伤是很平常的。我第一次在伦敦担任牧师，便有这些经历。事工成功使我害怕，想到自己的事业如日中天，却无法令我洋洋得意，反而让我陷入了生命的低谷。大起大跌，你听过吗？他继续又说，披星戴月不眠不休的工作是在自找苦吃，弯弓若长期绷紧是会折断的。有一句希腊的格言这么说的，若是长期强弩弯弓，那么注定就要折断。人在长期工作之后，将会跌进深渊，陷入失望的泥沼。我得要承认，对我人生而言，不是每一个主日的晚上和星期一都是很棒的。多年来都是这样的情况，我实在没有办法完全解释清楚。经过了伟大又奇妙的敬拜的时刻，与神子民相聚的欢乐之后，我的人就好像跌下了悬崖壁一般。我如果不小心，就会让情绪拖垮自己，使我陷入到深渊，这就是大起大跌的日子。没有人可以例外的，即使做父母的也没有办法闪避的。举个例子吧，我想起了一对父母，在这样大起大跌的日子，他们的情绪会更加的大起大跌。他们收到了在外读大学的女儿的一封信啊，这个信这么说的：亲爱的父母，我只是想通知你们，让你们略微的知道我的计划。我爱上了一个叫做詹姆士的男士， 他高中的时候辍学之后结了婚，一年之前他离婚了。我们生活在一起已经两个月了，计划在今年秋天结婚。到那个时候，我打算住进他的家。啊，我想我可能已经怀孕了。不管怎么样，我上星期已经辍学了，我计划将来会继续完成课程的。这算是人生的低谷吧。接着在下面一页，这个女孩又继续地说，爸爸妈妈，我要让你们知道，刚才信里面提到的这一切都是假的。没有一件事是真的。可是爸妈，我的法文课得了个丙等，和数学被当掉了，我需要更多的钱来补修学分，这是真的。我觉得那对父母亲啊，在读完他们女儿的这封信之后，一定会马上寄给她一叠现金的。大起大跌，大起大跌，不论如何，这些都是人生的经历。亚伯拉罕也有这样的一段日子，这些事件记载于创世纪的第十八章。故事开始的时候令人鼓舞，十分的美妙。亚伯拉罕在哪里呢？我们从第一节看见他在曼利橡树那里。如果仔细的查考创世纪，就会发现曼利橡树位于希伯伦，这个社区与索多玛和俄摩拉相距有十八英里，就在平原的南面，现在已经被死海的南端给覆盖了。但那个时候呢，人是可以站在希伯伦就看见索多玛和俄摩拉那处的山峰。亚伯拉罕在这个炎热的一天望过去啊，远远的看过去。事件在什么时候发生呢？我们看见经文说，那时正热啊，那时呢，当时是烈日当空啊，日头正热。亚伯拉罕正在橡树的树荫底下，或者是帐篷遮盖底下。当天的兴奋就在他抬起头那一刻开始。看到有三个人走向亚伯拉罕，显然会与他有一些互动的。这一章开头介绍了他们，经文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我们稍后会探讨这一点哈，但我们现在聚焦在这三个人的身上。第二节说，举目观看，见有三个人在对面站着，他一见就从帐篷门口跑去迎接他们，俯伏在地。问问大家哈，这种情况有什么值得兴奋的呢？看起来就好像另外一个又炎热又无聊的日子，但是啊，突然之间冒出来了三个人。在我继续探讨之前，让我先介绍这三个人，否则你们是没有办法理解亚伯拉罕这一天的遭遇有多么的精彩。根据第十九章第一节，三个人当中其中两个是天使，他们就是稍后到索多玛和俄摩拉的那两个天使。但是另外一位呢，我们继续看下去，他就是三位一体真神的圣子，这个时候是以道成肉身之前这样的一个形象出现，他是道成肉身前的耶稣。他有几次在旧约圣经里面出现，这就是其中的一次。耶和华的使者是另外一种方式描述未道成肉身之前的耶稣。让我来解释一下原因，因为你们有人心中在想了啊，说，诶，你如何能够从这个三个人身上做出这种结论呢？这个并不仅限于此，三个人来与亚伯拉罕见面，这个记载于第二节第三节，请你留心仔细的聆听。这个听起来好像是在卖弄学问，如果忽略了就没有办法理解经文，所以请你们留意经文当中的代名词。好，我们来看第三节经文里面的主，主耶和华的主，说我主。经文意思不是指神，这是生活当中很谦恭的一个招呼，就好像我平常说，哎，这位先生呢，是一样的，欢迎来到我的帐篷，哎，欢迎你到来， 这里的我主不是指神，我如果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啊，我们现在继续再读下去。第四节，容我拿点水来，你们洗洗脚，在树下歇息歇息，我再拿一点饼来。接下来的经文我们稍后会看见，亚伯拉罕煮了其中一头牛肚，在这一天呢，给三位客人一顿新鲜热辣的美食，食物呢就是由撒拉所烹煮的。第六节说他还做了饼。第七节，亚伯拉罕又跑到牛群里，宰了一只又嫩又好的牛肚来，仆人急忙预备好了。我们注意看第九节，他们问亚伯拉罕说，你妻子撒拉在哪里呢？他说在帐篷里。等一等啊，请问他们不是陌生人吗？他们怎么可能知道亚伯拉罕已经结婚，还知道他的妻子撒拉的名字呢？你要明白，那两个天使与道成肉身之前的主耶稣同行，主耶稣当然知道这一切，他是无所不知的。他认识亚伯兰，认识亚伯兰的妻子，知道他的婚姻状况，了解他们的情况。我们现在看看第十节哈，三人中有一位说，到明年这时候我必要回到你这里。啊，我们留意三人中有一位说话了，我想要建议这个人应该就是耶和华的使者，也就是道成肉身之前的基督。我在这里停下来，得要确定你们都已经明白其中的道理了。圣经当中首次的提到耶和华的使者，早见于创世纪的第十六章第七节。耶和华的使者找到夏甲，他当时逃离了那个充满着纷争的家庭。耶和华的使者向他显现，耶和华的使者跟他说话，耶和华的使者鼓励他。第十六章提了好几次耶和华的使者，但是我们回到这一章，这里不是称他为耶和华的使者，而是简单的第三人称，就称他为三人中的有一位，他应许明年自己会回来的。好，我们看到第十节的后半，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好，第十三节指出他是耶和华，不再是亚伯拉罕口中纯粹礼貌称呼的先生而已。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撒拉为什么暗笑？当时撒拉人是在帐篷里面，怎么可能有人知道他在暗笑呢？既然是神，他必定会知道每一个暗笑，当然会知道所有人的想法。第十四节的后半，到了日期，明年这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第十五节继续又说，撒拉就害怕不承认，说我没有啊。那位说，那位就是神自己，也是耶和华的使者，与另外两个天使是不同的。第十七节说，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现在你们明白了吗？看我如何来解释呢？这里有三个人，他们都是人，说话像人，也像人一样的进食吃东西。你看他们行走彼此有密切的关系，但是他们有两位是天使，中间呢则是主基督。总观来说，请你记下这一点，他们都是以人的形象来出现的，他们看起来像人，说话像人，但是他们分别是两位天使和耶和华的使者，当时呢都有人的形象。这一章引人入胜的地方是这三个陌生人的出现，亚伯拉罕不知道他们是天使和耶和华的使者。我喜欢这类的故事，读者当然知道其中的秘密，但是故事中的人物不知道，现在我们则是知道的。让我们来告诉大家一段经文啊，你们未必读过，或许很久没有再读过了。这一段创世纪的经文要保留着，这是值得一读再读的经文啊！我要请你看希伯来书，新约圣经的希伯来书第十三章，请你翻到新约的圣经，提多书、腓利门书、希伯来书、雅各书啊，它位在新约比较后面的部分。 请你翻到第十三章，我要请你们看几节经文。希伯来书在新约里面，希伯来书的第十三章第一节第二节，我们来看看哈。你们务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好，我们读下去是第二节哈。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啊，我们看看这里。所以我在教会崇拜讲道之前，都会鼓励会众彼此的握手。这三个人与亚伯拉罕的陌生程度远远的超过教会里面弟兄姐妹的关系。他们其中一个可能是天使长，但他们身上没有挂的什么加百列啦、麦可啦，或者是什么我来自天堂这样的名牌，没有，没有这种事。他们看上去跟一般人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差别。当你们翻圣经回到创世纪，我同时要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故事。我在美国的达拉斯神学院读神学的时候，上了许多出色的圣经老师他们的课程。其中一位教授说了一个故事，使我是毕生难忘啊。他说，我有一位宣教士的朋友，他有一天深夜必须要由甲地方啊这个地方前往乙地另外一个地方。他在周六晚的深夜开完了会议，必须要赶往另外一所教会，在主日的早上去传讲主的道。因此呢，他整晚都要驾着他的车。他知道自己会很疲倦，更糟糕的是当时路上是风雨交加。他开车的时候呢，就对神说了，他说，神啊，我很想有一位同伴，因为我知道我要驾长途的车程，走许多的英里才能够到达目的地，会很容易就发生交通意外的。你可知道吗？当他的车子转弯的时候，街上一个男人正在招手想要搭便车。这位宣教士啊，就让那个男人上车了。他们知道彼此都是信主的弟兄，哎，他们就开始了一段很有意义愉快的对话啊，他们彼此欢笑谈天祷告，这都是很美的时光啊。他也不再感到困倦。日出来临的之时呢，这个陌生人就对他说了，啊，我要在这里下车了啊。他说，很好啊，但在你离开之前，我们一同到这家快餐店去喝杯咖啡吧啊。他们喝过咖啡，彼此道别，他就回到车上啊。这个早晨非常的天气晴朗哈。他继续驾车的时候，突然想起说，哦，我没有问起那个人的地址啊，我想与他保持联络。于是呢，他就回去了啊，回到那个小小的快餐店。他下了车走进去，哎，里面一个人也没有。他就对厨师说了，哎，你可看到刚才跟我一起进来那个人往哪里去了吗？这个快餐店的厨师就说了，哪里有什么人啊，我当时心里面正好奇你为何要了两杯咖啡啊。哦，这位宣教士说，我突然明白为何在前一晚那个人上车的时候身上并不湿，没有被雨淋湿。原来啊，他就是一位天使。或许有人心里会想了，哎呀，向天牧师，你真是越来越奇怪了啊。我告诉你，我认为你才奇怪了，自己不明白就觉得很怪诞。如果有人看得见灵界的活动，就会看见自己周围有许多的天使、天君，甚至是邪灵就在附近蠢蠢欲动，准备要攻击圣徒呢。
很奇妙，神的超自然力量围绕我们四周。您正在收听奇妙的信心之旅这个系列，讲题是 大起大跌的日子。下一次史文道牧师会继续为大家讲述大起大跌的日子这个题目，请继续收听。收听生活之光节目，盼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您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和得到耶稣所赐的恩典。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并且索取这次节目的奖章。来信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邮箱shenghuo@riangyou.net。您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讯号码是13229966122。请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活之光。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riangyou.net。 愿神赐福给您。以上信息《大起大跌的日子》于2012年登记版权，录音于2014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所拥有。本信息之中文翻译和普通话录音于2014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和生活之光事工协会所拥有，全球性版权所有。